问说，为什么有些人因禅修而引发精神疾病，原因出在哪里？有几种因素，是否方法不当，是否太紧，是否执着境界，太紧没放松，因缘很多。如果类似这样的问题啊，因为禅修的问题很多类啊，那你要看你修的什么禅法。但有些人啊，因为现在西方啊，西方有很多人都用那个内观法在治心理问题。但因为曾经参加过一个研讨会，那都是心理学家啊，我那时候就在讲说，虽然西方他们一直，因为这些心理学家他虽然有一点他们的专业，但他毕竟除了他对内观很熟，而且这个还不是你懂得禅修可以哦，因为你要懂得很多原理。比如说你现在有机会你会禅修，但你并不表示你很懂得禅修其他的问题，你自己可以，那是你一直很熟悉你的问题，你很熟悉你的问题，可是别人不一定是这样的问题，所以没有其他的经验，不要经常就那么简单的用自己的禅修经验就转换给其他人，不行，不一样的烦恼不一样的。好，所以自己会修未必是一个好老师。好，就是说你会游泳，但你不一定会教，那会教的不会游泳。有人会教游泳老师，但他们不会游泳。我们大概知道怎么煮，也许说出那个会煮的比会煮的更有理论，但不会煮。因为这里面牵扯到对那个种种法相心性的一些理解，还有经验的累积。所以为什么我们在禅修里面有很多东西，它不会一下子要你学。还是简单一句话，在阿含经里面有讲，先得端正法，后来修解脱法。什么叫端正法？从世间的东西里面慢慢去接触佛法的时候，你会发觉它本来不堪受，后来堪受，就是对善法它能承受，因为善法的承受相对来讲就对恶法的弃离嘛。那如果他连善法这种比较粗的有为善都很难堪受，你跟他修无为善怎么修？就是他这个里面其实有些话，就是说其实从很多地方能看到他的心性越来越柔软，才为他说生信法。所以因此这些在用内观法来引导这精神的人，第一个要留意粗浅的观想可以，生气的千万不要。生气的他内心，因为他本身的理性不够，所以他容易在自己修的当中令其影像执着。而你要知道，他不知道他在执着，只有他不断的在创造这个影像，这个影像会透过他经年累月的熏修会具体成型。这时候你要让摆脱难吗？是不是？他自己就慢慢形成一个固定的这种像啊，所以说他处在他的内心世界里面有很多他认为真的东西。这在我们来讲，他认为他真，但我们来讲他已经疯了，也整个错乱因缘了。无中生有的东西太多，所以其实这里面还牵扯到什么？牵扯到你的宿世啊，你的业障，其实这都有。在为什么在禅修里面，他会告诉你有很多地方从基础上的身心的磨练要有，在生活当中如何淬炼到你的心性的稳定柔软。好，那你对很多地方，所以我们讲说，如果要真的静下来专修，有的人不行，因为有的人其实是一种虚荣，带着另外企图，所以有的人打坐，自己打坐打不来，跟一起别人打坐他就打坐得来，因为我盘起腿来比你多一小时，大家都看着我在做，就这么一回事，自己做那就没劲了，做就会成无聊。为什么？没有羡慕的眼光在滋润他那一份心。 啊，这个我都嘛知。所以大家都在玩弄地，在玩弄地，这个你自己要感觉，你要知道。所以这个心其实已经有问题。真正的好要禅定的人，他本身内心里面有禅悦当中有一种对法的渴求。这时候我就讲说，这样的人才可以禅修了、独修了，或者说还是在大众里面，让别人管着你、看着你、督导你，你就比较安全。那有问题可以问啊，对不对？那如果没有的话，你自己的幻想。那这个幻想的时候，要是很正常的，不正常的很明显不正常，正常的也不正常。为什么？因为你处在一个独处的一个不如法的境界里面，一直在修。因为你没有文字修，你不知道道理，所以到最后你还是正常人。但其实有时候你这个正常比不正常更糟糕。你不要以为发疯有什么样精神病，精神病也不过就是这一起病啊。那你如果产生极大执着，还引以为是，到最后引申魔剑，更糟糕。所以这有些问题啊，因为有的人障碍，换是就是。有时候戒不清净也会有，戒不清净也会有，那魔病也有。所以为什么有的人都先忏悔？为什么有些大德在修止观的时候也会念大悲咒？甚至这个那个修禅要诀里面讲，他为了要除魔，他把那个房间里面设一些圣身像、禅定像、菩萨像，也都是打坐相，啊，也会持咒，就是为什么？这样让你在这样的情境底下身心安定，以便除魔。那也有这种道理啊，唐朝就是这种观念在讲的，是不是一样？我们也不要轻忽的以为你很狂妄，你没问题，不是法没问题，是你的心有问题，你自己过去所造的业力在这里会起问题。所以因素其实很多，那这个很难，因为要谈的每个人的因缘太多了。那用什么方，用是不是方法不当？方法不当当然有可能啊。那方法不当不一定会精神有问题。我说精神有问题，有人说起魔障，有时候这种笼统语词弄得大家不敢修。其实这个魔障啊，也弄得太复杂了。我觉得最主要是审慎，第一个最重要审慎你的发心。修禅的发心其实因的呢，因地不争，果遭淤屈啊！从一开始发心修定的那个对定法的定义啊，那个用意在哪里啊？你要很清楚，否则你到最后会像现在我们处在一种迷失的这种现象，现在已经很多，就是一直以定为重，一直在定，接着定越高越好，那看似也是好像为修定来求解脱。但真正的解脱念头很少，反而是在定一直作意，其实已经偏了。所以变成定成就以后，其实并没有真的有心向上往解脱走，结果就一直在定上绕，绕来那然后就在定法的这种外壳的训练上一直用意。可是我要对治什么？我要观什么？就停在那。所以变成定法，有的时候身心安泰，然后经常在那，到最后从另外一个执着里面就化解。其实在不断修定的时候，好像根源的烦恼一直也没怎么动摇。这个有的人变成修定的时候很安稳，但碰到烦恼的时候很烦恼。但有的人没修定，但他从人生的苦练当中看到无常苦，放下，谁没烦恼？那他。那一个从实际体会改变心态的人，烦恼本来能放下。而有些人的烦恼是靠着定把它包起来的，包起来在里面，他没有改变，这要留意啊。所以有些状况要必须要实际去了解的，要看他的状况。那但我是始终认为，不要以为容易琢磨，因为并不是。我常讲，要琢磨也轮不到你。因为你早就在魔中了，魔不会在魔找魔，但你还不够格让他找。其实会有问题是你的心态，所以很多人说修禅定会找魔，没有，只要适当的了解心态，健康的心态，从初步里面开练习的，没有你想的那么样可怕。那一般会有这种现象的话，一般其实 我们来讲啊，你注意看，真正的问题都不是在修定的时候出来，应该是背后已经隐藏因子了。我们出家环境里面也有人精神不大好，但这个实际上进入修行环境而后精神不好的，其实一般跟这个真正的佛法的修持关系的，以我的经验并不多，都是他个人过去还有现在的一些对法的不认识产生的人心的纠葛问题，不是法。真正纯粹为修法而走偏的我很少看到，我很少看到说平常心里很健康很快乐的人来到这里那修法修出问题的很少，大概是处在这种环境产生了一个不当的人事纠葛，这个不是佛法，这是你烦恼。那因为他可能不知道碰到恶知识恶知识恶有，然后产生了种种纠葛，那这个如果你依法其实也没有问题，是你用世间心对应着，即便在佛门用世间心来处理它，你就会容易出问题。否则的话纯粹健健康康的纯粹修法出问题的，老实讲我到现在还没看过一个。所以佛法不会动不动修会产生什么，没有啦，魔会干扰你，三宝会护持你。所以应该来讲你应该很清楚修行的观念，对应该持守的戒法，这些你应该要守住，我不会有那么多问题。那有问题往往是当然有少部分是看起来很正常，那为什么会出问题，其实注意看，有的当然极少部分是冤亲债主的，极少部分会有，那也有像经典讲也有一些非人的干扰啊。那这个一般来讲如果你适当的抉择，或是你就安心下来，因为修行不会没障碍。那所以在佛法里面修持，它我们也之前也特别提到，就是我们在修持当中不可能没障碍，但该你准备的你要心理很健康的，我该防护的防护，不该去哪里不去哪里，该做什么做什么，该持什么要持守，玩乐也要一概随缘。我在这里都已经保护好了，危险地方也不去，哪里都不去，结果地震时干完啊啦，不变嘛，啊就变海外，唔知变海啊，对不？那么海外加无缅甸，缅甸落来，我嘛无法度。那这个你就要随缘，你不能想尽办法不断去防，那只知道除弊，但不知道心力，就完了。所以修学佛法人有信心，就是说该我作为，该作为的我作为，其他的我也必须要承受他的业果。我说你不能一直怕，你怕的话你一事无成，你一事无成，还是要有勇气。真的你注意了，到最后修行走到最后一定会有一个心态抉择，早点一定会有一个抉择的心，全然抛开。那个全然抛开不是事相的丢，而是心念上对一切东西的那种挂碍，那种意志跟气魄，终究会走到这里。假如你想要在你的修行境界有所突破，大概这个心一定会出来，不会让你这样啊，哎，是吧？哎，等会那你啰来啰里啰嗦，挂碍牵扯这些，其实都是凡夫心。终究到最后，你会有一种酝酿一种心，好像对世间诸相的一种超越舍离，来做那种心境。所以你的身心一定到最后会提到这样的境界来啊。这个境界不是说你达到，而是这种认知心会有。所以当你注意看啊，你现在都念佛，和这个心境先培养对世间的比较务实的，不是悲哀的，是务实的观察，要了然于心的放下，然后开始安住在佛号，如果敢啊，你念起佛就不一样，你的身心调心调到这里，不管是修禅定做什么东西，你会觉得是一种好像你在拜佛的时候本来是这样拜就起来，你会发觉好像整个心都贴下去。为什么？其他东西不挂碍我的心，我心全然奉献，你就心情会跑出来，就不一样。好，那这个状态也很多了啊。不过大约上我们讲说还是从基本上的发心开始，然后就应该有的身心防护要有。那如果你发觉你现在上不能，你的心太粗糙，我告诉你还是从 心态粗糙，不要修心嘛。就是很多东西都模模糊糊，你这样管弄得很细微的，又越抽象的，你会让你弄得很凌乱。比如说你看有时候我们在想，想不通，越想越复杂，越想复杂，其实摇个头不想要。等你临界点越弄得复杂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睡觉想一直想串习，一直到起来。像我前几天大概有人跟过我本来想说大概刚下午喝茶没关系，可是我忘了，因为他一直倒给我。那天晚上我说奇怪，今天怎么睡了？我前几天就没睡，整晚没睡。前一天啊，我们上课的前一天我整晚没睡。他没睡干什么？浪费了，起来看书，管他那么多，管他那么多。因为这个喝茶下去，我就是人家说我跟茶很有缘，很多人都供养我茶，但我都没喝。因为我没时间，我懒得泡，因为放在旁边的我都不想看了，何况放在柜子的。所以我大概就是人家供养我，在供养那些想喝的，所以我可以开茶桌，不过不知道我没有的，都是人家在收的，拿回去供养他们。所以你们供养我，我帮你们修，那我没有，我喝了就睡不着，那这个睡不着啊，这个东西你要这样想。真的想要那个，因为到最后我就起来，我不想浪费时间，我就看我的东西啊，静一下，要睡再睡，不用勉强睡，这是我的习惯。我不想等着他睡，他是谁啊？睡觉他是谁？管他，对不对啊？所以我想他睡，刚才让你睡你不睡，现在不让你睡，我都是这样，经常跟自己在作怪。你不睡算了，你不想睡我就不让你睡，所以他也没睡，不过最主要还是到最后也一直咳了，所以也没睡，不过还好，看起来好像也没有那种讲课讲到一半睡着，那只有你们睡着，我也没睡着，好，那就这样哈，简单回答，好，我们看，好，我们看这个。讲到这个如何又要修波折啊？如果一切都无啊，谁那个哈？他就讲说，谁云此无啊？此若无者啊，诸菩萨众故何为何以修波折波罗蜜多啊？然诸菩萨实为通达此法性，通达此法性，注意。其实这句话为我们为菩萨道定义，假如我们的空，我们修行六度万行是为什么？就是为了通达此法性的。所以通达此法性从哪里来？从境里面磨的，从境里面去磨的。所以文殊般若经也是这么说，从境里面去磨的。所以在一面对众多众生，无量众生，我也以修无量的道法来对治一切的烦恼，来利益一切众生，说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其实到最后是成就佛道无上誓愿者。它是一个过程，它是一个菩萨自利利他的过程。所以很多功德不是你处在那里用观想可以完成的，是从静的磨练里面去看到他的挂碍。是你初学你不可能在静里面磨，但终究你必须要在静里面去磨。所以我们有没有谈说，有的人认为他的空观念已经很成熟，没关系啊，拿近视啊，进入就这样啊。你认为你成就，那你就把你可爱的镜拿来想看看啊。那你说你花钱你跳不出来，那变成只有言说没有实施了，只有说啊没有实际作用。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空观的看法里面，你有没有对世间有一种对世间的一种我就讲过，它不是一个很激情的东西，那种丢掉，而是知道实无可得的心情，那个内心里面有一种对境的爱着心的简化弱化的那种感觉为主啊。那也就是说它还有一分一分相应。可是给文化解说，你在波折文艺上的通达，但让你的心越来越心浮气躁，以世间诸法的计较， 怪嘞，是不通。啊，当然不是说你马上感应很多，但多少你对法的皈依心一定会生。信受，而且这个信受绝对不是道理的确认，而是心性的确认，应该会有这种现象。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会以为有，但当面对境的时候，好像你看，尤其是小事，你觉得很容易观空，因为很多人在观空，他说没事的时候我观得非常好，一有事怎么想都想不起来，嗯，有问题啊，有问题。所以其实我还是这个情形，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形，它必须从境里面磨。所以在某些阶段，你其实必须要心里有数，心头抓紧，然后面对境，密行菩萨，你知道我意思吗？心念抓准，在一切境当中随时保持正念，利用这一段时间里面，在境里面去观看你的心念，看你能不能吞得下来。你要这样去念，你不要跟谁讲，人家说啊，这个事你要不要做，我来做。为什么要做菩萨道啊？那这菩萨道不是感性的菩萨道，在这里我随观的未通达此法性，把我懂得法性义在这种事情的磨练当中立言对境修止观。你终究要这样练，你终究要练，所以有时候你必须要试看看。那一般我们如果在立言对境的时候，你发现你马上就可以测动住，测出你的心到底是不是有没有偏，你会很快看到顺境跟逆境对你的心的影响。那很明显，顺境对你，顺境逆境对你有影响，可见你的法不平等。那为什么不平等？很简单，有些地方看不清楚啊，有些东西只以为有意义啊，这还不是道理就这样，你马上就知道其实没放下，没放下继续努力啊，那没放下也是正常的，但不至少你知道你不要再狂妄了，你还没放呢，对不对？好，我们就接着看。又引经云，善男子若无圣意，则修梵行徒劳无益，诸佛出世亦无有益，犹有圣意，故诸菩萨诸佛菩萨名圣意善巧啊，圣意善巧，就是这个圣意善巧已经纯所知道能得圣意啊。只说若无圣意地，则为正究竟涅槃之梵行而修，则为正究竟涅槃之梵行而修诸行，因成无用。众生既不能正彼，则佛出世未令众生正彼啊，亦无亦成无用。如果没有真实圣意境，所以这就要发。这段话其实刚好可以让我们在修空的人不会落入断灭，落入断灭。实际上他在正的，从正的修行的过程里面，沿一切境里面，从就像我们的经验一样，我们年轻的时候对世间充满了理想抱负，要当什么要当什么，后来老的跟年轻人正在讲的一股热情的时候，老人说假了假了你就知道，让他关门两边老了你就知道，那连理你都不理你啊！哎，年轻人很有原则，要是我碰到这个事情就这样，绝对不像你们这些老会啊那么狡猾，一点原则都没有，结果到最后他比人都狡猾。为什么？原来有种种利害纠葛，然后我就本来就好就少坏就坏，等经验久了，好中有坏，坏中有好，要把一个人否定却发现又有好处，要肯定一个人却又有点问题啊，一言难尽。所以老了以后就越来越狡猾，是是都同意，见到任何人就变成同意党，不是反对党，都同意啊，很好很好，都赞叹，免得被伤害，因为已经伤害那么多年了，还被伤害怎么可以？就一路上就成为同一党，不是反对党。为什么？他发觉他所认知的世间原来这么千奇百怪的变化，再也不是那种东西，所以整个心态都改变。但我们这个改变有时候改变错了，那有的改变是成熟了， 成熟了以后他用更笃定，因为他经验告诉我们，人生不但外面是这般无常生灭，连你自己的心态也这般无常生灭。所以开始有的人就升起另外一个智慧，寻求一个更真实可归一处，就会走到这里。啊，这就是人生经验里面的基础啊。没有经验你说不上来啊。所以说有的人一路都顺利，什么观无常啊，他不是觉得我有愿皆成，你会观无常，诸愿圆满会观无常，你会觉得蛮可靠的，是出现者。所以很多境其实是在心里面嘛。他你看菩萨未修未达通达此法性，所以其行百千万难，百千难行嘛。好，那如果这个实际的法是从哪里来，从这里，他这样的一个破处避免我们在修空的时候否定了一切价值，不是啊。所以大家那种就近的解脱意境我们不容易体会，但我们可以从我一直在讲的那个道理，当你对某些东西的通达，是不是也相对放下你的束缚，是不是也帮助你成就很多事业，是不是？那这个意义跟这个意义不就相一样吗？你在不被一个单一事绑的时候，你才能成就众多事的，哎，一样的原理。好，我们接着来看他怎么说哈。诸大菩萨亦因非善巧生意，亦因哈非善巧生意地啊。假如没有那个菩萨，就不应该叫做善巧生意地，因为有生意地可得啊，他才叫善巧。此记当然这是一家说法了，他要证明说，你跟我讲说无心心行，现在又经典却又说谁云此无啊，谁说他没有啊，那一个有一个无，那怎么会通，会通吗？此记引经成立有圣义地，故有说此诗中说圣义地非所知法，即说圣义啊，圣根本定无啊，无证真实意志为是导说，就认为说都没有证得真实意志，这是颠倒说啊。他说认为应该实际有所得，但这个有所得跟真正的法性如何来会通啊？我们看他怎么说。入中论事又云：故有假名安立通达真实，实无少法能知少法，能知所知俱不生故。啊，其初句啊，初句意啊，为智与真实分成清净，立为通达真实者，唯就迷言是浅而成，非就彼智浅而立。言能知不生者，谓以自性不生之意，如水注水也。啊，就是说，故有假名安立通达真实。注意啊，有假名安立通达真实，实际上无有少法能知少法。这就是说，有没有能观跟所观？有没有稍微有一点智去观另外一个境？真实境没有少法观少法，你这在这种人所证得的境界里面，有没有稍微有一个很有自信去圆另外一个自信？他说其实一切法包括能观智亦无所得，所观境亦无所得，所以没有稍许的法能去知下一个法。简单来讲，你梦中里面有一个人去，你梦中的人去看梦中的镜，实际上是不是真有梦中的眼睛去看梦中的镜？没有，所有的镜都是那个睡觉的人照出来。哎，做梦的人认为梦中有我，然后梦中也有我的眼睛，梦中也有镜，我看到梦中的桌子我绕开，哎，真的也走到没有桌子的路上来，这一切都是睡觉人在编的，既不是梦境的人做的，也不是谁创造这个东西，都是颠倒，都没有实法。所以看似梦中有能所，其实知道梦中能所无疑有自性，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故有假名安立通达真实，此啊假名安立通达真实， 假名安立，所以通达真实永远只有一个真实自己通达。其实就是说他的通达真实在意义上可以定位通达真实，因为通达真实会比对一个叫未通达真实，所以通达真实必须要是站在未通达真实以后说通达真实，所以讲通达真实是不是有假名安立？对，好，也有假，从有假名安立以后达到真达通达真实，是什么真实？凡一切法的安立啊，泯除其自性，这个才叫通达真实。好，所以能知所知俱不生，这个说句啊，就自跟真实就尽尽的意思啊，自以尽真实尽分成心跟尽，立为通达真实者，唯就名言事前安立的，是就名言事自实地安立的，非就彼自前立的，彼自真正现前的时候有没有能所？没有。言能知不生者，以自性不生之意啊，如水注水，水注水有没有水之外？水跟水放在一块都是水，有没有水下去的又有此水彼水之分？没有，水倒入水只有一片水，无自性法倒入无自性法依然无自性，空加上空依然空，也没有看到。我现在用两个盒子，那我把两个盒子占空间，对不对？那我把一个是圆盒子，一个是方盒子，圆盒子包的空间是圆的，方盒子空的空间是方的，那我把两个空间拿掉，空加空也没增减。那你要拿开以后，有一个圆形的空，跟方形的空，空在一块，还有看到圆跟方，有这样吗？没有。圆形的盒子现出圆形的空间像，方的看到那个，而当把两个盒子拿掉的时候，圆形的空间跟方形的空间融在一块的时候，根本看不到圆，也看不到方。为什么？原来圆形的空间无物，方形的空间无物，无物加无物依然无物，没有东西。所以这个能观自跟所观境都无自性的时候，当我都以无自性来在这个点，我说站在这个点，站在这个点里面，我站在这一点，你看啊，我们注意啊，这个法里面大家要慢慢熟悉，就是我们讲色即是空，色即是空，我们重点在讲空。所以当我们讲色即是空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色的存在性给否定。当我们讲空即是色的时候，重点是下一个色，所以重点在差别。而这个差别有没有离开空？色即是空，有没有离开色？没有，就色论空，重点在强调它的无自性。讲空即是色，有没有离开空？没有，但重点在讲色的存在。是啊，其实是同一题，但说的时候，因令众生理解整个智慧的产生的时候，站在毕竟如所有智的时候，无能所。那无能所的时候，借有缘起无尽的那种差别观察，所以佛能在这个究竟义当中衍生无量功德。我们所追求的，这就是这样的如所有智，尽所有智。既不为一切法所束缚，但能成就无量功德，就是要追求这个。这就是菩萨六度万行的意义，从净一切磨练里面，然后更加清楚诸法无自性，以现前诸法无自性的这份通达，衍生的一切解脱功德，然后成就一切无量功德，就是这个意思。好，如水注水啊。论云：由于此智啊，此智真实意境，诸心心所毕竟不转，此心心所毕竟不转，故说为深证者，因为 真实意味真实为所正之业，内智意味真实为所正之业，就是真实对我所正，内智为为能正之果作用。一个真实是我所正之业，应该讲做我所正之境也可以的或者所成就的意境内智就是能正之用，受用身为正理之作者之者，如是正实，即如前实，前无心心所知分别起。那在世俗地的时候，我们就会衍生说明身正，就有这样的心智，正这样的境，而实际上在正路的当体，它应该符合法性。那法性一切无性，法相无相，它所证也无指向，所以证从法性当体无能所，从方便处方说有能证所证，还有证，就这样。好，如是论云：若生现证此证实义，即说此生为其灭性，由其永离心心所故啊。所以到最后我们证的是什么？若生现证此真实性，即说此生为即灭性，很有意思哦。你有没有注意的？如果讲若生现证此真实意，即说此生为即灭性，我们当我们的心去证东西的时候，我们保留一个能证的身，结果他的意思啊，当你证的是真实性的时候，刚好证明你此生是即灭性，所以有没有能证？因为你证的是即灭性，这即灭性告诉你什么？你的身也是即灭的啊。所以什么叫做证菩提？知无所得，方证。所以我若有所得，难登火不受尽。那如果有所得不受尽，所以无上正等正觉是什么？无所得。那无所得因此衍生的受记功德，看出来？有所得你没证啊，有所得你没证啊，自己无所得才呼应的无上正等正觉，跟实相相应才是无上正等正觉，因此这样才受记你正菩提。你有得证才受记，才是这样。所以你看，若生现证此证实义，即说此生为即灭性，因为以法性等，由其永离心心所故。所以我们刚要证的时候是什么？所以证得的身是什么身？绝不是肉身，绝不是烦恼身，是法性身。是，这道理就一致的了。若为诸佛不见运等，即则是谤佛尽所有智，即谤一切尽所有意，以有以佛不能知成相为故啊。因为佛的尽所有智，即谤一切尽所有意啊。因为佛是尽所有，但如果你发觉佛不能见运，那这个变成是佛有所不知，那有所不知的话，如何又不配合能符合那个尽所有智所说的定义，那不是互相违背吗？好，以是当知，尽所有智须观尽所有意，有无形相而知啊，非此中意啊，故是啊现象而知。好，你注意哦，以是当知，尽所有智须观尽所有意，所以有没有因？佛的智有没有离开尽所有法？他从所有法性里面得尽所有智。好，所以啊，由无形相而知啊，而知哈、啊，无形相而知此非此中义啊。你认为完全无知啊，这不是本中义。本中义什么？故是现象而知，并不是离相而知，就是。佛能在一切法处体证无生，而不是什么完全无，那个无相就是无掉了，空掉了， 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故事现象而知，所现尽所有尽，互有二类。你看啊，所现尽所有尽啊，有两种，有两种样，未被无明习气所染之相活相好的啊，以成就众多功德，没有染污，这时候反而是活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的功德相。这些功德相才能就近圆满三十二相八十种好。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有没有相？有相。而这个相从哪里来？从无相形来，但不是无相。所以佛能二观二谛圆满，所以在一切法性的执着没有，但在一切缘起差别的就近清净，却能现众多功德相。所以珠光、青光、黄光、蓝光，什么光，在一切光里面都得就近圆。那就是我们像我们都杂染执不好，但佛能就缘起的真实义谛的地方。我不是讲那个例子吗？同样的东西，我们的业报牛粪脏，好，可日本人把它制造成香水，那香水就在牛粪里面了。但对你来讲是牛粪，因为你没有办法得到它的精纯的质，那透过方法能得到精纯的质。所以我们处在污秽土里面，是因为我们的业障，或者说秽土那不是净土，是你障碍住。那佛因为不受这些染污法，以及无这个无明，所以他所现的相三十二相八十种，他所现世间净土。有没有离开相？没有啊。以广观一切法，以又离一切染污挂碍的时候，反而在这一切众多缘起里面生无尽功德，这就是我们修行所要的。而这个无尽功德，注意，这样的一个不空如来藏是来自于空如来藏，是不是？或者再好的东西也成累赘啊？为什么不自在啊？啊，像我们现在想吃东西就要煮，煮完了就要洗，到极乐世界不用，不吃也不会饿，想吃吃了也不用洗，自动回收。对，啊，所以我才鼓励你们。如果这一辈子洗碗到很火大的话，你应当发愿求生净土。对，那边不用洗碗，但你可以吃，也不讲钱。想到这一点，应当求生净土。哎，如果因为这样求生净土，大也是，佛也说啊，能来就好了，没关系，就花这个愿也可以。来这里为了吃方便，大也可以，可以。好。再管二，已被无明习气所染之不净情气等啊，这里面怎样？所现尽有所有是什么？一个是清净无染的佛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净土，那还有一种尽所有，所有的所有性里面也是其他法界。其他法界被无明习所染的不净情趣等，那不净的情趣，不净的这种情趣这些东西是世间染污相啊。这其实有没有真染污？没有，是无明者在染污，无明者在染污啊。初则佛地务须灭除，是有佛无此因故无此果啊。是的，那种染污的啊，因为他的净里面缺少染污无明，所以他的净不可能染污。好，所以我不是举例吗？就是如果牛粪，我们如果现神通进入牛粪，你会讲说：“哎呦，菩萨，你要躲也不要躲到那里去，你躲到牛粪。”那对他来讲不叫牛粪啊。科学家都能找到香水的，活菩萨他看到的是那种只有碳而已啊。我们是碳水化合物形成叫粪便，对他来讲只有众多粒子、质子、电子这样而已啊。如果从科学的立场来看，甚至来看说，其实它也不叫粪啊， 这在某些意义里面是你的相执着它，否则它不是跟一切法平等，究竟无相。所以你认为一定要度哪里，这个才叫清净。其实当我们认为清净的时候，我们经常有时候你看到我们走在大楼外面，哇，那个大理石很亮，你在走到那大楼的后面的窄巷啊，你看我们大楼外观比乡下好看，但大楼的后面比乡下还脏，是不是？你注意哦，我们的坐火车啊，从东部这样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到西部来，最脏的地方从基隆开始，我们的所有的火车站铁轨啊，有点像印度，真的是不长进。西东部很漂亮，台湾的净土在东部很漂亮，开始进入基隆，你看那个轨道旁边住家水沟，那个臭水沟旁边大家还拼命种菜，很肥哦，这最好不要卖出来，那种水沟根本看就算，因为那个本身没规划嘛，所以就在铁道旁的很多住家，他们的正面是对那边的道路，可是背面刚好是铁道，所以铁道坐过去的，你要看到很破落、破旧的，然后臭水沟、地下水这么的东东西，啊，很脏乱。可是外面是很观光的，所以当我们选择一个很清净的东西之后，背后其实隐藏了地下道里面的老鼠之类，哪有多清净？那只是被表面好的障碍所为。那有些不害的东西里面隐藏的很殊胜的东西是你不能见到的，是在这活菩萨里面，他们因为把所有分别相没有了，他们进入任何地方，乃至我就讲说他现为老鼠，他也不以老鼠为卑贱了，对不对？因为他无老鼠身的执着，是一样。但我为什么举这种比较很强烈对比的，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出，其实我们看是在放下，我们内心里面的计较分别是很强烈的，啊，很强烈的。好，这就是显现之理，如未断无明之有情，现活相好啊，实无自相，现有自相，此非彼见啊。如果这里面有点词有点怪怪的哈，如未断无明之有情，对现活相好啊，实无自相，现有自相，此非彼见，自由无明习气所生而现，自因彼心自由无明习气所染增上而现。啊，活见到活相好，活相好实无什么自性质。但众生见到佛的时候，依众生心见佛，各个不同。包括佛现出来，我们在座每个人看的也不大一样，会有共通处，但也有不同处。好，有的人我不是讲说，有人见到众出家人一群人大一，产生了很强的认同跟皈依，想出离的心。但有人看说，哎呀，好庄严，就这么。有的人说，哎呦，一群光头人。为什么？为什么有人看到佛庄严，众出家比丘围绕，升起强而有力的想要入同入身术？为什么？他内有善法。所以，当我们拿一个图像给你，从你的图像解说里面，我大概多少知道你是带什么心境。所以，有些人的心境其实很容易看出来，这一件事情他讲的理由。有的人讲很多事情的理由，一直在讲这个理由，变成不稳。不稳表示什么？他其实他的判断太感性，所以今天碰到一件事情，一时这样的理由，一时那样的理由，所以他在判断事情缺少稳定，就太多被情所指，所以这种太情绪化。那同时有时候在判断很多事情的时候，容易形成一个不管事情是非，如何成就自我，变成是他判断的主轴。所以事情的是非对他来讲变成是次要，所以他可以因他的情绪而对事情做不同判断，你就可以看出他在摇动。那这个摇动来自于他有挂碍，其实可以看到他有挂碍，什么挂碍才会形成这样的心？是这样的。好， 好，那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们这次就到此。好，请回答。愿以此功德，普及欲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